各位同学大家好，非常感谢王老师他的邀请。我从现在开始，每一个星期五的晚上9点会在这个平台跟大家讲讲心经的人生智慧。我相信好多人对心经都不陌生，有的呢听过，有的念过，有的要学过。但是呢，这个心经呢里面讲的道理呢，它是一种境界，是一种大智慧。所以呢，你每听一遍，你的收获都不一样。你每受持一遍心经，你的智慧也不一样。所以呢，我们在听心经的时候呢，一定要有耐性，特别是呢，我们的心要沉淀下来，这样呢，你才能够听懂心经里面在讲什么。因为好多大乘佛教的经典啊，特别是心经这样的大乘经典，都是释迦牟尼佛还有诸佛菩萨他们入定的时候在讲的这个心经的道理。那么我们的心如果不能安定，那么你对这个心经啊就没办法得到一种相应。所以呢，心经是因为这个定我取得一种智慧。那我们想要得智慧，我们在听心经的时候的首决条件也是要妄想放下，专注的来听。那么第一遍听不懂没关系啊，佛教里面叫多闻熏习，我们多听几遍以后，慢慢我们就可以去领悟，去感受，去得到心经的这个智慧。因为心经这部经啊是在佛教里面非常特别，它注释很短，但是呢义理很深呢。所以在佛教里面呢，不管是祈福的也好，或者是呢就是有的人往生也好，都会念心经。包括呢就是说你有遇到什么样的灾难的时候呢，你也可以念心经。特别是我们有时候心里面很烦躁的时候啊，我们在往生的时候或者在早晨的时候，这个心很安定的时候，我们来念心经，你就会让你的心能够沉淀下来。所以这个心经啊，这个功德不可思议啊，在历代的高僧大德，包括呢好多大书法家，他们都写过心经。由此可以知道，这个心经啊，它不仅仅是佛教里面一部很重要的经典，同时也是一部人生的哲理的智慧。所以呢，我们希望大家从现在开始呢，把这个心沉淀下来，心里面呢应该要清清静静的，不要打妄想，不要东想西想，不要一边听经一边做别的事情，那你就很难听得明白。这个就是我们要修学这个心经的基本条件。所以呢，我们在听心经的时候呢，首先呢要怎么样，要放空自己，把你心里面的各种各样的杂念各种各样的这种怨气也好不开心也好想不通也好所有东西你把它放下。这个时候呢，你心里面没有别的东西，然后呢把这个心调到最安定最宁静的那种状态，也就是说你这个时候心里面没有杂念，用你的清净心来听佛所说的心经的道理，这样你才能够把这个心经的智慧能够听进去。有了心经的智慧以后我们的人呢就能够得到另外一种境界，得到一种超越，一种解脱，你的身心自然而然就得到自在。为什么好多人他用了很多的物质的东西，家里房子很多开的好车每一年赚了好多钱，虽然物质东西很多他依然不开心，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心结没有解开，所以他就没办法 得到幸福快乐。如果我们能够通达心经的般若智慧，那么我们随时随地就能够得到自在。当你身心得到自在，自然而然这种幸福感就会浮现出来。所以呢，我们在诵经的时候要记得每一个字要从你的清净心里面念出来。我们常常讲说，哦，你心情不好啊，啊，有烦恼啊，或者是特别是不开心的时候啊，遇到一种逆境啊，乃至呢，因为你家里的人啊，乃至周围的朋友往生了，啊，你想念一个心经来回向给他们，那你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把心安定下来，然后一个字一个字念，这个字呢，要从你的清净心念出来，这样才能够做到这个心经供你的心不依不惑的这个境界，那你这个诵经的功德就不可思议了，这个效果就会很大。那么好多人问我，他说这个心经的这个境界究竟有多少个层次？那么至于这个境界啊，是因人而异啊，每一个人对心经的理解不一样，那么它的层次也不一样。但是也有个人呢，就是修学佛法几十年的这个经验，我认为呢，这个修学心经呢有四种境界。第一种境界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会念心经啊，因为心经里面的字都是很简单的，基本上一般有受过教育的都会念心经，260个字都很容易念。这个是第一种境界，就是你会念心经，你会念心经，他也会念心经，我也会念心经啊，这都不成问题啊。那么第二种境界是什么呢？第二境界呢，就是你大概知道心经文字里面的道理，就通过这个文字在念这个心经，哦，我大概知道这个心经里面的道理是什么，这只是一个大概啊，这是第二层境界。第三种境界呢，就是明白心经，它不是只是停留在念的这个层次，不是停留在这个知道的层次，更重要的呢，要把心经里面的智慧应用到日常生活当中去，在为人处事的过程当中，用心经的道理去行、去做、去实践，这个是有一点高难度。就是我们把读懂的经书的道理，我们要去用、要去实践，你才能够证悟到。所以呢，第四种境界是什么？就是通过修学的心经，有一天突然之间你证悟到心经里面的境界是什么。好，当你有一天真正的证悟到心经里面的境界是什么的话呢，那你这个时候呢，你就已经悟到一个很高的境界了，最起码就是菩萨的这个境界。讲心经之前呢，首先要把这个心要静下来。我们知道读过心经的人很多，当了解的心经的人却很少，那么体悟心经的人呢，少之又少啊。那么如果能够把这个心经的精神、心经的智慧用到日常生活当中去，那么少之更少啊。这就是为什么好多人学了好多年的心经，他都没办法体悟到真正的佛法是什么，什么是心经的智慧，因为他只停留在念、在知道的这个层面，他们也去实践，所以他没办法证悟到这个心经的真空妙有的它的道理啊，他也没办法体悟到心经对我们宇宙人生的重要性是什么。我们在没有讲这个心经之前呢，大家呢一起用这个清净心啊，我们一起来念一遍心经。那么我这个心经里面分为好几个小段落，那我会一个段落一个段落来念啊。那么这样的话，让大家知道，哎，这里面有不同的段落， 那么它有不同的层次，不同的意思。心经大家都知道呢，这一本经呢是那个唐朝玄奘大师翻译的啊。那我们现在一起来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舍利子，四之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即密道，无智亦无得，已无所得故，菩提萨埵，亦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三世之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善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即是咒曰：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大家虽然呢在一起念这个心经，我相信大家基本上按照书面来念是没问题的，但是在念的过程当中呢，有不同的念法。有的人呢看着字在念，在认识每一个字；有的人呢在念的过程当中呢能明白里面的意思，一边念一边能够随文日观。随文日观在我们诵经的过程当中非常重要，就是平常我们要对这一部经的文字大概了解整个的佛在说法的这个禅境啊，要有一个大概了解。然后我们在诵经的时候呢，我们随文入观，在观想释迦牟尼佛在灵山会上他在讲这部经的情况的情景呈现在你这个面前，在观想释迦牟尼佛在讲经说法的意思是什么。所以我们每念一次经，等于说释迦牟尼佛在对我们在说一次法。那么诵经的时候呢，有另外一种人在念心经的时候，他能够达到更高的一种境界。什么境界呢？就是他能够把这个心经里面的境界与你的清净心融为一体。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能够产生很大的一种能量，因为呢他自己已经得到心经的受用，才有这种不可思议的境界。 那么当我们一个人受持心经，受到这种境界的时候啊，不单单你能够加持你自己，还可以呢透过这个心经的力量加持其他人。所以心经呢不是来念的，是来修的，是来光照的。这一点呢，希望大家在修写心经的时候要明白这个道理。当你读到心经的精髓的时候，那么心经呢这种力量呢是无穷无尽，它的功德也是无量无边的。它不单单是可以保护你自己，同时通过心经也可以帮助别人，好，所以它的智慧光芒照射是不可思议的。大家都知道这个唐朝非常出名的玄奘大师，他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翻译大师。那么他到印度的时候，当时呢去印度，从中国到印度很不容易啊，有好多人到印度去，到最后回来没有几个。那么玄奘法师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他不但到了印度起到大乘经典，那么很平安的回到中国，那么还得到皇帝的这种大力支持，翻译的好的经书，包括我们现在在讲这个心经啊，都是玄奘法师翻译的。那么他当时呢到了印度去的时候啊，那个路上呢非常的危险，各种各样的这个挑战都有啊，妖魔鬼怪啊，这个野兽啊，还有这个有时候呢大风大雨啊，有风沙。那么他是怎么克服这种困难的呢？那他心里面就是诵心经。他去印度取经的时候呢，有位大善智识告诉他，你有什么样的困难的时候你就诵心经。他就这样子虔诚的诵心经，然后保护他平平安安到印度取经，然后平平安安的回来。所以呢由此可以知道啊，这个是心经，它的力量是不可思议，它的功德力也不可思议，它能够给我们每个人的信心，给我们每个人的这个加持，能够让周围的妖魔鬼怪都能够把它驱除掉。当我们不开心的时候，有烦恼的时候，遇到灾难的时候呢，也要记得念心经，心经的力量非常强大。那么讲到这个心经，为什么它在佛经里面怎么重要，影响到现在这么多年，几千年我们还是不断的在学心经，在讲心经，在抄写心经，在弘扬心经的智慧。因为呢心经是佛教里面最短的一部经，虽然呢经书里面很短，但是它意义非常深广。释迦牟尼佛说这个般若经的时候说了20多年，那么你看他一生，释迦牟尼佛呢一生说话49年，他花了一半时间来讲这个般若经，由此可以知道般若经它思想的重要性。那么翻译到我们中国来的般若经呢有600卷啊，那么600卷的般若经的思想我们浓缩为一本金刚经。那么金刚经的佛法思想再把它浓缩了，成为260个字的心经。啊，由此可以知道，你看600卷的般若经浓缩成260个字的心经，由此可以知道这部经里面是心中之心啊。所以呢这个260个字的内容，再加上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这个题目8个字，一共是268个字。那么你这268个字的心经里面所包含的意义啊，非常的深奥，这个境界不可思议。其中包括什么呢？包括释将法、出释将法，包括呢宇宙、人生，乃至于包括佛教里面的五乘佛法， 五乘法是指什么呢？是指人天秤、声闻秤、缘觉秤、菩萨秤、福秤。这是我们修学佛法的次第啊。我们现在是在人天秤，那么再进一步就是声闻秤、缘觉秤、菩萨秤到福秤啊，像一层一层这样修上去的。那么所有佛教修行的等次以及人生的哲理都在短短的260个字里面，所以由此可以知道这个心经啊它的重要性。我们加拿大佛教会湛山精舍有一个传统，每逢除夕夜呢都一定要讲心经。这是我们檀溪老法师在几十年前在青岛湛山寺留下来的一个家风。为什么要讲心经呢？就是要让你开智慧，开佛的智慧。你有智慧以后啊，那就能让你对人生啊、对生活啊、对工作啊、事业呢，显得更加的明白，更加的清楚。也就是说，你能够对世间看得比较开，对于很多的不如意的事情，你都能够看得开。把过去的一年不开心的、有时候很迷惑的、很倒霉的事情，通过心经般若智慧的光照，全部把它能够明白、了解、放下。所以我们檀溪老法师常常讲说，我们研究修学大乘佛法之后，就能够悟到看破、放下、自在的道理。所以呢，我们明白了心经的道理，有了般若智慧，就能够有光照的力量，就能够把世间所有东西都看得清清楚楚。用你的清净心，用你的般若智慧，或者是用你的一种感恩的心、欢喜的心来迎接新的一年，把过去的一年呢，不开心的都全部把它放下。所以呢，从佛法里面来讲呢，每一年都有一个弃旧迎新它的一个仪式，有一个观念。其实呢，我们每一个月也要有一个这样的一种观念，弃旧迎新，每一天也是一样啊。每一个刹那刹那，我们都要知道这个刹那过了以后再也追不回来了啊，时间过去了就过去了，再也追不回来。这就是檀溪老法师每逢除夕夜要讲这个心经的目的。那么我们刚才讲到心经啊，提到心经的智慧，提到好多次心经的大智慧。那智慧是什么？这是好多人想要去了解的。其实呢，智慧呢，它是一种觉悟，是一种境界。智慧呢，它没有一个形象，它是不能用语言文字来表达出来的。它是一种境界，一种悟性，不是用嘴巴讲出来，也不是用语言文字来表达出来。所以呢，智慧呢，只能意会不能言说。你知道感觉到，哎，这个人有智慧。也就是说，他这个人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空间，对不同的人，他能够处理得很好，那么这个人就是有智慧的人。所以呢，智慧呢，他是不能去复制的，这个是大家要明白。智慧只能通过自己的修行，佛教里面讲说戒定慧，有了这个清净戒以后，那么你就心就能够得到安定。有了安定，有了禅定之后，那么自然而然就能够有大智慧。有了大智慧以后，就能够得到这种光照的力量啊，对世间所有东西呢，就能够一目了然。包括你对这个人一看，知道这个人是好人是坏人，是一个什么人，哎，马上你就知道了。这就是智慧的力量。所以呢，我们在这里讲的这个智慧啊，我们现在只是介绍心经里面的智慧的概况。我们所讲出来的话呢，不是真正的智慧，这一点呢大家要明白 啊，虽然我们在讲智慧，其实呢是讲的是什么智慧呢？是文字的智慧、语言的智慧、概念的智慧。我们在这里讲的这个心经啊，就像什么呢？我举一个比较形象的例子，让大家去了解我们现在是什么情况。就像我们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啊一个宫殿，那么我们在那个门外，透过这个门缝往里面看，哎，里面有觉得很庄严，有好多这个佛像啊，有庄严的法器啊，但是你只看到一点点啊，里面很多很多，你没办法一目了然，全部看完它。所以呢，就是我们现在呢，要得到心经的智慧，首先呢，就是从文字般若开始啊，文字般若，般若就是智慧。从文字的智慧开始，到光照智慧，到最后到实相智慧啊，那你就能够彻底的明白心经里面讲什么，你就能够得到心经的智慧。因为呢，心经的智慧是观音菩萨的智慧，是佛的智慧，不是我们的智慧。我们现在只是在了解，在从侧面里面去了解这个佛跟菩萨的智慧是什么。那你想要得到这个智慧，你一定要自己去修。所以呢，佛教呢，它不是一种情感的一种信仰，它是一个很科学的。就是我们现在要想要得到心经的大智慧，我们要通过信、解、行、证。首先你对心经有一个信念，然后呢，你了解里面的道理，接下来呢，你要去实践，要去修，到最后才能够证悟到这个佛菩萨的境界是什么。这就是我们在修学心经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这个佛的智慧，激励我们的智慧有多远，大家要了解这个道理。所以我们现在只是淡尽凡心啊，用我们凡夫的心来理解佛的这种境界，不可能就全部都能明白，但是最起码你知道一点点，从知道一点点到慢慢慢慢修，修到最后这个佛佛道同，佛有那样大智慧，我们通过凡夫修行到最后成佛了，也有佛的智慧。所以佛教的另外一个观念就是说众生平等，每一个众生都有佛性，每个众生都有成佛的可能性，只要你执握行善，按照佛道理去做，你就能够成佛，你能成佛，他能成佛，我也能成佛，人人都可以成佛。成佛以后，我的智慧，我的神通妙用，我的威德跟释迦牟尼佛、跟阿弥陀佛、跟药师佛佛佛道同，都是一样，你也是一样，你成佛以后，你跟阿弥陀跟释迦牟尼也是一样，到最后皆共成佛道。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修学佛法，为什么要学心经的智慧，就是希望我们明心见性，开悟成佛。好了，那因为时间关系，那今天晚上我们就先讲到这里啊。我们下一个星期五9点在这个平台跟大家再继续探讨心经的道理，希望大家能够得到心经的智慧，让你的生活更加的美好，让你在这个很复杂的环境里面感觉到更加自在。谢谢各位，阿弥陀佛。